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4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的一个消息是，旧金山要求重新检查比较新的高层建筑的安全性。这个消息呢，是来自于旧金山发布的一个新闻稿，说最近湾区的风暴导致很多旧金山的高层的建筑的玻璃外墙受损了。然后呢，市政府的官员就对比较新的一些高层建筑提出了新的安全要求。旧金山市长伦敦·布里德在三月发布了一份紧急的声明，允许这个城市的建筑检查部门把它的外墙检查计划扩大到15层或者比15层更高的楼，而且呢是年龄低于30年的这样的建筑物，但是并不要求要提交检查报告。那么现在在暴风雨期间发生玻璃故障的这六座建筑物中，有三座的使用的年限就不到30年。那么这个检查它用意啊，本来是想识别裂缝，并且看看任何建筑物的外墙有没有存在着一些安全性和稳定性的隐忧。报告呢是必须要有执照的建筑师或者是工程师来进行，并且在受到建筑检查部门要求评估新建之后的6个月之内就要提交了。市长伦敦·布里德说，这会确保所有建筑物的安全性，同时就可以确保旧金山居民的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湾区最近的暴风雨天气对农贸市场造成了严重的打击。这样的打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农作物它被暴雨淹没了，而且呢，因为暴风雨导致前来农贸市场购物的人数就减少了。那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之下，农贸市场的小商贩们就陷入了困境。虽然现在已经是四月初了，但是现在这个现象还没有结束。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农贸市场是一些比较幸运的部门，他们被允许啊，在强制居家令期间作为基本业务还可以继续营业。但是今年前三个月的暴风雨天气对湾区的农贸市场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疫情，整个湾区的多个农贸市场就有很多次被取消了，并且还经常是无人问津，销售量是严重的下滑。而且暴风雨还破坏了很多农场的农作物，导致产量还在减少。根据马林农业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湾区9个县的农贸市场中，过去3个月因为天气的原因，有74%的供应商是至少取消了一次农贸机会，21%的供应商表示相关收入减少了。那么在农民中，有39%的人报告说，他们的农产品产量因为天气的原因下降了。我们再来关注 Sunnyvale 现在启用了新的市政厅。坐落在硅谷的 Sunnyvale 这个城市，在周一他们就启用了花费了几年才终于把它建好的一个新的市政厅。这个新的市政厅啊，是有4层楼高，办公的空间是12万平方英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啊，就在于这个办公厅它是全电力的，而且完全是靠自身来发电的。Sunnyvale 使用的之前的市政厅，它是已经有52年历史了，连同其他的一些建筑物都会很快被拆除。拆除之后呢，这里就会为 Sunnyvale 这个市府园区空出来6英亩的新的绿地。那么有一些大树有可能会被保留，另外呢还会再种上一些新的树木。在搬到这个新的建筑物之前，所有市府的档案都会改成电子版本，所以就不需要再收录纸张，也不需要档案保存。 Sunnyvale 的市长 Larry 说，原话是这样的，我们用太阳能板发电，然后会储存多余的电力，我们就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因此就不需要再用到 PG&E 了。那么这个新的市政厅啊，是 Sunnyvale 这个城市20年改造计划的一部分。下一期的改造呢，就可能是建造新的图书馆，或者呢是建一个新的公共安全中心。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啊，加州又有一位前变性少女起诉了凯撒医疗集团。我们来看一下，今年18岁的雷拉简，她是加州的一个中央谷区人，她自己说呢，自己是一个跨性别者。在13岁的时候啊，她切除了健康的双乳，现在呢，她非常的后悔，就正在起诉给她做变性手术的凯撒医疗集团。 根据新唐人的报道说，简他说从记事的时候他就经历了很多的心理健康问题。简说大约他理解到死亡的概念之后，在一年级的时候他就有自杀的念头，小时候呢也经常会哭泣，还伴随着呕吐。那么简觉得自己和其他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他觉得自己和其他的女孩是很不合群，他也不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对男孩子呢也是有这样的感觉的，他也并不真的觉得自己就是男孩子中的一员。有一天呢，在网络上啊，简就看到了凯特琳、詹娜这样人士的跨性别者的故事，他就决定想到一个跨性别诊所去就诊，当时他是11岁。简回忆说，当时的那个治疗师啊，真的只是坐下来说好吧，你不是第一个来我办公室的跨性别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是很正常的，这种情况很正常。那么简现在的疑问就是，他觉得当时的那位诊疗师真的只是肯定，但是却并没有询问简的病情，比方说去问一问简啊，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是不是曾经受过什么样的创伤？这样呢，简认为就可以让孩子去有一个选择变性，而当时的这位诊疗师并没有去询问呢，就有可能会促使孩子选择变性，只是因为一些有可能的创伤。后来呢，那位诊疗师啊，就给简避孕药，停止了简的经期，也就是女孩子的月经啊。最后呢，简就被介绍给奥克兰的凯撒集团变性诊所的苏珊·沃森博士。然后呢，苏珊·沃森博士就给简服用青春期的制阻剂，服用睾丸激素，最后呢进行双乳的切除手术。简说啊，他的心理健康很少受到关注，没有人给他做心理健康辅导，当地的治疗师呢也没有持续给他做治疗，而简当时呢觉得自己不需要，所以也就没有做。那么简说，虽然当时的沃森博士啊是约诊过他几次，也确实有和他讨论过关于变性的长期的影响，但是简说，他说当时他还是一个孩子，不可能完全的理解这种变性的药物和变性的手术会给人造成永久性的创伤，还有所谓的一切的后果。简说，我的意思是说，你并不希望那个年龄的孩子去抽烟、去喝酒、纹身或者是投票、开车，但是呢，我却被允许这样的去做变性的手术。那么简呢，他遭受了神经损伤，还有很多的副作用，而且有可能还面临着不孕症。现在呢，他也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跨性别者了。那么现在啊，简的律师团就在指责说，为简去提供变性服务的凯撒医疗集团是严重和轻率地违反了护理的标准，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评估和治疗简的复杂的心理健康状况。那么他们现在还指控凯撒集团以自杀的风险去胁迫简和他的父母。那么最后呢，简还建议所有的想要变性的少男少女们，他说真的是需要放慢脚步来确保你的心理健康去得到检查，没有必要急于变性。他说我遇到很多成年之后才变性的人，老实说他们精神呢也会更加稳定，因为他们成年了才做出的这个选择。那么简呢，她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起诉凯撒集团的这样的一个变性少女，上一个起诉凯撒的呢也是一名18岁的叫做克洛伊·科尔的女性，她当时在13岁啊就开始服用青春期阻滞剂和有激素治疗，在15岁的时候呢就切除了双乳，但是呢她在17岁的时候决定取消变性。在上个月呢，科尔也是起诉了他的外科医生、性别问题专家给他做手术的医院，还有他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凯撒医疗集团。那么现在呢，就有报道说加州成了一个变性儿童的所谓的庇护州，它和共和党领导的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3月24号，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共和党发起的立法，叫做父母权利法案。这个立法就想要为学生父母提供更多的有关子女教育的信息，也就标志着国会共和党人开始介入全国各个地方就公立学校所教的内容所展开的文化的战争。法案就说呢，公立学区必须要公开发布有关学生课程的信息，包括向家长要提供学校图书馆的书籍和阅读材料的清单。但是为了保护学生的隐私，这个法案也要求学校在对学生进行任何有关医疗检查，包括心理健康或者药物使用障碍筛查之前，需要征得家长的同意。 法案呢还规定，父母有权知道他的子女的学校是不是允许变性的学生参加女子运动，还有呢就是学校对变性学生使用洗手间和更衣室的规定。但是呢，随后民主党人表示反对这个法案。白宫呢也在一份政府的政策声明中是拒绝了这个法案。那么在3月13号，加州的共和党议员比尔·艾塞利他就提出了 AB1314 号提案。那这个提案就是说，如果一旦学校的教师得知孩子的认知性别和他的生理性别如果是不同的话，学校就需要在3天之内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父母。情况就包括，如果学生使用了异性的名字，就比方说男生使用了女生的名字，或者说女生使用了一个男生的名字，或者是呢学生使用了异性的更衣室、浴室或者是卫生间，还有以异性的身份参加运动这样的情况等等，都需要以书面的形式来通知父母。但是加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威善高呢，他是公开谴责这个法案。他在推特上说啊，他说，只有孩童已经公开自己的性别取向的时候，才可以要求学校去通知家长。但是最新的一个民调显示，大多数的选民都认为学校性别政策的确是需要家长同意的。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啊，公立学校应该让家长参与关于孩子性别认同的对话。有 74% 的注册选民认为，如果没有经过家长的同意，学校就不应该帮助学生去改变他的性别认同。71% 的注册选民啊，也是反对学校向家长隐瞒关于儿童性别认同的信息。除此之外，还有75%的注册选民认为，如果孩子想在学校使用不同的名字或是代词，学校呢，就应该要求教师或者是工作人员来通知家长。而78%的人也同意改变性别认同的儿童具有重大的长期医疗和心理影响这样的说法。上述的民调结果呢，看起来并不因为是种族背景、收入水平和政党的派别而有所不同，而是大家的一个普遍的认知。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